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以奶金掌厨。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啊，是唐氏症有个整合门诊，而这个唐氏症的整合门诊呢，不但呢是可以针对我们现在呢所有呢，你可能会你在怀孕了啊，你的 baby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或者是说你现在呢你身边就有这个这样子唐宝宝在陪伴着你的时候呢，他这个整合门诊呢可以帮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现场呢请到两位啊，一位是唐氏症关爱者协会的副理事长啊，也是唐氏症基金会的董事林美智，欢迎美智。美智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台大医院的基因医学部暨小儿部的主治医师李尼中医师。李医师你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来，我们这非常的欢迎啊，今天这个李医师呢这也是百忙之中啊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很忙吧最近啊，这个小儿部医生最近很忙哈， COVID 的关系。你们现在每天这个在这个门诊里面要去应对这种家长这个状况，还有大家现在最焦虑的是就是 MISC 对不对？
因为那些大概都还是会有一些发烧啊或者是不舒服的症状，那大部分其实如果有怀疑的，一个是去感染科门诊，或者大部分还是会去急诊。
就感染科门诊到急诊，就是小儿的这个部分还是一般性的这种门诊。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好，我想先这个先岔开这个话题，先请教一下这个李医师，就是家长有需要这么的担心吗？
基本上他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啦，一个状况，所以还是需要注意，而且有时候变化会非常的快，
要非常的要注意，对不对？
有问题就赶快送医。
就是每次这个这种心情很能体会哈，
天下父母心，
真的，这个小孩子真的是从妈妈怀孕的那一刹那就开始紧张了啊。我想先请问一下哈，就是说像这个台大医院的基因医学部啊，他能够做到什么？就是说像我们。不管是怀孕的妇女啊，或者是说我今天我就是想要怀孕了，不管我已婚或未婚，那我们是可以先去台大医院的基因医学部做些什么样的筛检吗？
台大基因医学部的门诊其实会提供的是说，如果我们怀疑有一些遗传性疾病，那可以去门诊去做咨询，那安排检查，那其实是包括产前或者是出生之后的小孩，那也有包括成人的一些遗传性疾病，其实是都可以去看说有没有什么状况，那可以做或者是安排检查的。那如果以产前来说的话，那大部分就是如果爸妈要结婚，那知道或不知道自己身体有没有一些例如说隐性遗传的代因，那其实是可以去基因学部门诊。那我们门诊其实还是会分科，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专精在产前的一些咨询或者是检测的，那有些是产后的。那例如说，我们门诊上面其实会写说，那产前的话可以去看哪几科医师，那他会去了解双方，因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是双方的家族史。家族病史，那还有的话就是说可以安排一些所谓的代因者筛检，就是知道说自己有没有一些带隐性遗传的疾病，
带隐性遗传的筛检。
那如果说之后要生小孩的时候，那产前对于胎儿的检测可以特别的注意。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小孩的基因方面的状况都是爸爸或妈妈遗传来的，还是有可能是自己突变。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还是得要怀了之后
才会知道，
去验小孩，
才会知道。我如果今天 对不起，我如果今天其实我就是一个未婚女性，那我只是想生小孩而已哈，我只是想生小孩而已，我也可以去做吗？
那只能做自己的部分、啊、
只能做自己嘛。
但是问题是如果是隐性遗传的话、哦、通常还是要看你的另外一半，
对，
他是带什么样的，
因为怀孕是卵子跟精子的结合嘛、嗯、对不对、嗯、那这样就算是我去冻卵了，然后我是假设我是就是精子就是捐赠者的话，那就没办法做了哈。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自己的，我可以知道我自己的，
因为你不知道另外那
一，我不知道我另外那边的那个，那因为他是捐精者嘛，那就碰运气了，是这样。
要看说当时候的状况，那捐精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有没有办法了解或提供啊？哦，不过这个可能要就是要请教，
就比较复杂了，对不对？
妇产科那边。哦，
像这个想请教美智哦，就是你们当时怎么会跟？因为现在不只是台大医院跟你们有合作嘛，对不对啊、哦？台大医院还有中国
医药学院
嘛，哈，当时是怎么合作的？跟唐氏症基金会
啊、嗯？是乃菁刚刚讲到这个唐宝宝的出生哈，因为我就是一个家长嘛哈、嗯。那其实孩子二十多年来，其实他常常伴随很多的疾病，就以永盛来我的孩子来讲，他就是脚一直有问题，然后就会走路一跛一跛的，那时候都不知道是因为唐宝宝的肌肉张力低，他的扁平足而导致他的足内翻，所以他走路就一跛一跛的、哦、那就是我们在就医其实就是很辛苦啦。如果像这种疾病我去复健科，他每次都给我那个止痛药吃，那后来真的不行的时候、嗯、大概到小学要毕业的时候，然后我想说、啊、不行了，一定要去大医院看。我是早上清晨6点要去挂现场，因为上网那个要网路挂号的话都是秒杀，他两个礼拜以前挂号，我在半夜时就是比方骨科、
哦、
我先骨科了哈、哦 okay 啊、好像要挂骨科、嗯、然后我就12点等那一刻要上去，就像买演唱会的票一样，永远都是秒杀，我就挂不到啊，那我就只好去等现场的那个现场排，所以我要早上6点去现场等加号。那就是因为这样很多这样的家长的需求，所以基金会才会想说，哎，是不是有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能够为唐宝宝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医疗整合的一个模式，让我们这些家长不要这样子疲于奔命。我也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家长就早上去中正纪念堂晨跑，跟我一样，就6、7点去排队。对，大概就是基金会，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们真的去晨跑，然后呢，是希望说在中正纪念堂呢碰到台大的医生，然后跟他们来谈成这个合作。如果这样就很酷了哈。那所以说就是是从102年的时候就民国102年就开始，
已经9年了。
当时是怎么谈成的？
当时当然要非常谢谢台大医院
哈。是找到谁？
对，那李医师，然后帮我们介绍了胡亮医师，
就是李医师哦。
然后还有谢峰周医师，当年。是推广母血筛检唐氏症，我有筛检唐母血筛检唐氏症，跟杨某川次的一个老教授哈，对唐宝宝非常的疼爱，他也知道唐宝宝终其一生有这么多医疗上的问题，所以就这样多方的一个促成，好，然后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整合门诊。但是当然还是非常谢谢那个李医师的一个牵线跟帮忙这样子因为医院的体系我们其实从需求端我们是完全不了解的。
您跟李医师当时怎么认识的？
我们就是看诊的时候，对，
认识，就是
一般小儿门诊的时候看诊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永盛就是他的那个染色体的检查就是在台大医院，所以对，所以我们就因为就是就诊的时候认识，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也在基金会工作，就把很多这样子的家长的啦、工作人员的，对对对，然后的想法告诉李医师，然后真的很谢谢他。
是，就我请教美智跟这个李医师因为美智你刚才讲说你也有做这个绒毛穿刺啊，
母血筛检，
母血筛检唐氏症啊，然后。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就发现了基因突变吗？也没有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李医师提到的，他这个很难，对不对？你很难透过这个事前的基因检测，甚至于连怀孕时候的基因检测也测不出来他基因突变哦。
以前就是如果是筛唐氏症的话，它其实是有时代演进的。所以大概20几年前做的是第一代的母血唐氏症筛检，那个 所谓的准确率大概是7-8成左右，所以它还是有一个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侦测到的。那最准的当然就是第二孕期的时候的羊膜穿刺，
嗯，
或者是说前面最近还有加上颈部透明带的一些颈部透明带，它有
什么叫颈部透明带？
糖宝宝它的那个超音波其实颈部的厚度会跟一般的小孩比会比较厚。
哦，真的啊，嗯，
就是它会有一个类似线索让我们知道说，欸，这个胎儿可能有一些状况需要去注意这样，
啊，
那当然不一定
說，那这样怎么测？
不一定做超音波，量超音波，
做超音波这样就知道了，
对 对, 對，哦，嘿啊，但是当然不是所有的颈部透明带有厚一定是糖宝宝，
啊，
那当然它还会加上很多其他的marker 来看说到底几率是多少这样，
嗯，
欸，那最准的还是做羊膜穿刺啊，但是那个是侵袭性的检查，所以最近大概5-6年前开始，其实妇产科在推的是非侵袭性的母血的基因检查，所谓的 NIPT。
那怎么做？
抽血，抽妈妈的血，
这样就可以了。
去测小孩的 DNA 的染色体的套数，
哦，
那当然，它号称它的准确率有到90%多，嗯，但是其实99%，但是也不是100%。
嗯，
那大部分能够测的还是一些比较常见的染色体的所谓的拷贝数的变化，例如说。第21对染色体多一条是唐氏症，或第13对染色体18对，
嗯，那多
那些大概都是其他的一些先天异常的疾病这样，
哦，
啊，当然这个是测染色体的拷贝数，
嗯，
那真是有可能爸爸妈妈都是正常的，嗯，但是小孩自己产生的状况这样，
嗯，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刚刚提到的隐性的疾病，或者是小孩自己突变的一些点突变的一些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用现在的一些产前检查的方法做出来，
嗯嗯，
当然产前能够做的就是以现在的技术能够看的尽量去看，包括能够做的基因检查，包括拷贝数啊，或者是羊膜穿刺，或者是现在说的晶片，
嗯，晶片是什么？
晶片是比较细的染色体的检查，那他可以看到比较小片段的一些拷贝数的变化，
嗯，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看到点突变这样，
嗯，就是说他可以看到那个拷贝数变化像比如说
就不是一条
是那个唐氏症是21对，
对
对，21对嘛哈，
嗯，
那拷贝数的变化在显示在其他的部分，您说没有看到更细的点的变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技术方面呢，每一个不同的检查的技术它的解析度是不一样的，
嗯，
那如果说你要看到一个碱基对核苷酸，
嗯，
一个点突变，那个其实是要做到基因定序，
嗯，
那个解析度才会够高。那如果说你是要看比较大概所谓的100K 好了，100个 KB 碱基对的话，
嗯，
那个大概都是用晶片去看，
嗯，
嘿，那所以说其实不同的检查方法它能够看到的解析度是不一样，那不一样的
判读
变化
不一样，对不对？
那所造成的疾病也不一样。
是，欸，我请教李医师，像这些检查我们健保有给付吗？
没有，
完全没有，对不对？所以很贵，对不对？
欸，不便宜。
所以我如果说今天我卯足了劲，我就是要这样子 一个一个的这样追下去的话，您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大概要就比如说每一项检查是要多少？刚才讲传统的那个母血检查
筛检排
，现在比较过时了嘛，
几千块就可以。
那个也要几千块，
对。
那个
有些如果是34岁以上高龄，其实卫福部有补助。
有补助。那如果说要做到像您刚才说的比较
晶片，
比较晶片的话。
18000-20000多
、
那如果 NIPT 的话，有些也是10000-20000，
嗯，
然后如果比更看更多的可能就是有些会到30000多，
因为这个它除了费用之外，它也牵涉到怀孕的期间能不能够及时处理的问题啊，我这个所有的这些都做完了，它那个鉴定报告出来它都很快吗？一个礼拜就出来了吗？
大部分是1-2个礼拜，
所以你看我先做一项它1-2个礼拜，我再做一项1-2个礼拜，就搞了4周了。
因为其实现在的话优生保健法是说，
嗯，
如果你小孩有问题的话大概是24周之前可以决定要不要这样，
嗯，
对。那大部分现在妇产科医师都是会 尽量追在这个时间之前，嗯，来跟爸妈讨论。那基本上做一些做这些产前检查，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要让爸妈知道，事先知道这个小孩的状况
风险，
然后他们有选择权，嗯，因为其实还是会有爸妈他们会决定要把小孩生下来，
是
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你产前验出来有问题，或者
他一定有问题，
应该说验出来有问题的小孩，第一个是不一定一定有问题嘛，但是另外一个是说有问题的小孩也不一定都不能生下来，但还是要去考虑到说生下来之后需要的照顾，那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些爸妈他们还是会愿意这样照顾小孩。嗯，
在台大医院的基因医学部呢，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还有中国医药大学的儿童医院的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就有唐氏症的整合门诊啊。嗯，然后我们今天呢，透过唐氏症基金会的董事林美智，还有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还有小儿部的主治医师李尼中医师，来更进一步了解，就是在想要怀孕、怀孕中以及产后，好，你如果有面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你们该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啊？我刚才请教美智，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你去做了那个母血
筛检
唐氏症，为什么你会去做这个？
因为其实我是第一个孩子，我其实是新手妈妈，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记得那一个妈妈手册上面就有一项这样子的检查，那我就说好啊，那各种检查我们都要做嘛，好，就做了。那我那时候的比率是1:407，那是在安全值以内这样子。那所以但我们双方也没有这任何的遗传的疾病啊，那唐宝宝是突变。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刹那，医生告诉我们说他外表看起来像唐宝宝，哇，我晴天霹雳，我就说我记得我的妈妈手册里面不是有检查过一个筛检唐氏症，他还跟我说安全这样子，我们就去拿出来看，就问医生说什么叫做1:407，明明就安全啊。他告诉我就说原来我生407个孩子，其中就会有一个唐氏症，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出生在第一个，所以我们家就来了一个小天使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我不到刚李医师说的34岁的高龄产妇，我才27岁，所以医生没有跟我就是
这么年轻哦。
对，我医生没有建议我要做羊膜穿刺，因为那个是高龄，可能那个风险会比较大，才会被建议。
是，而且每次
对
到现在还是很年轻啊。
谢谢。
我记你那个时候27岁就愿意怀孕，其实就那个时候来讲，其实就台湾来说，其实不算那个不算晚啊。
对，
我们那时候好像是35还是多少？
34岁，
34才叫做
高龄，
才叫做高龄产妇嘛。因为我以前就是有陪我们报社的一个同事，他就是高龄了，嗯，然后那时候去台大，而且我们是也在台大做那个羊膜穿刺，因为他先生刚好不在台湾，因为就那我们那时候你看我多久以前。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羊膜穿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好，是不是？然后呢，所以都很紧张，那觉得非做不可，然后又很紧张，那也只能做了，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就还要在那边静坐一段，静休养一段时间嘛，怕他有任何的变动，就是都紧张，都紧张，都紧张，然后一直到他啊怀孕啊，然后后来呢生下这个小朋友，然后很健康，才松一口气，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可以想到说。哦，是，所以每次就是晴天霹雳耶。
对对，就是
对呀，
人家说坐月子假不及假给，就是唐宝宝家长的，因为他出生第一秒就会被发现，因为从他们的哭声，从他们的长相，从他们的
肌肉。
几乎不哭，非常弱。对，然后唐宝宝有他们很可爱的凤眼啊，然后就是有一些特征，鼻梁很低等等的，这样子从外观就可以判定。而且我们那时候做基因检测要一个月才会出来，那个时候，所以呢一个月坐月子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煎熬的，一直在想说希望那个结果就说好像长得像，但是希望
他不是
报告不是这样子。
就一个月之后就是
对对
啊，然后就是很长的这个照顾的期间，然后很幸运啊，就是有李医师这个帮忙哈，
对，没错。
那我再回头来问这个李医师，就是那你们现在常常会去要面对这种家长 不是常常啦，就是会面对，常常的话也是太伤感了哈，就是要去面对家长这种抉择的话，医生通常就是尊重家长的决定嘛，对不对？
您是说
就是如果说怀孕的时候知道说他可能不是唐氏症，可能是有其他的这个遗传疾病的话，站在医生的角度跟立场会怎么样建议家长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一个是说从基因的层面看到他有哪些的状况，那如果说这个的变化其实是文献上知道这个小孩如果出生长大之后会是所谓的预后是如何，那当然我们会能够提供的资讯。那另外一个是说有一些其实是例如说超音波看到，但是他产前能够做的基因检查是正常的，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只能那个因为基因检查就没有找到嘛，所以就只能从一些超音波能够看的东西看到的状况，那再跟爸妈讨论这样。嘿，那基本上以所谓的遗传咨询的立场来讲的话，其实是提供资讯，那决定要不要生还是爸妈，因为其实爸妈考量的东西考量的面向会很多，
对，
例如说不是说只有这个小孩，有时候还会考量到家庭啊，或
对啊，
其他的
经济啊，各种的这个情况和能力嘛，
那重点就是说让他们在做决定之前，那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资讯来帮他们做决定。
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哈，他们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就是有唇腭裂，唇腭裂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之后会是哪一种形态的唇腭裂，
有一些
是
单纯的，
对不对？
那有一些是复杂性的，
那有些是可以透过产
手术，
对，
有些可能开完就没事啊，
手术治疗
合并先天性心脏病或其他状况，
真的哈，会到这么复杂，
就是它会分两种，一种是复杂性的，一种是单纯性的。
好，我的朋友的故事就是他们在经历过那种就是我要把小孩生下来，然后就是那但是我又不能保证他的未来会是像怎么样，是像李医师所说的是复杂性的，就是反复之后，后来他们就是您说现在我们的规定是24周对之前，那后来他们是人工流产了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想要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来介绍，就是说如果你碰到了这方面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处理，然后这个唐氏症整合门诊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如果你就是个唐宝宝，好，那你我还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在照顾上的一种方便呢？请教这个美智。
唐氏症的整合门诊其实借由这样每一个月一次的整合门诊，除了说让家长能够节省很多的人力，他就是只要在固定的时间来，然后由医疗科管师帮我们约各式各样的诊，就是说有孩子需要的哈，然后再来就是家长彼此的支持，其实在那个
很重要，
对，在那个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年龄层的孩子哈，然后跟家长出现在那个诊间，那其实我们大家彼此熟识，彼此打气，其实。对一个病友团体发挥了相当大的一个功能，其实大家家长都变成好朋友，然后家长就会分享他的孩子哈，不管是就学啦、就业啦哈，或者是照顾的一些经验哈，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些区域的联络网等等，可以彼此凝聚家长的力量这样子。那人家说一个人就是慢慢走，一群人才可以走得久，对唐氏症孩子来讲，父母是他一生最好的陪伴，就是我们必须要走这一生这么长的路，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友伴，那其实在唐氏症整合门诊除了就是说医疗的照顾之外，然后其实这个情感的连结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还有因为从民国102年就开始有这个整合门诊了这个李医师是不是也透过这么多年来双方的合作，其实也对于像唐氏症他所会去引起的其他的一些的病症应该也有更多的理解和收获吧就说可能你以前像刚才美智讲说小朋友的腿容易外翻
内翻
容易内翻 然后其实像骨科或什么，他们过去可能都不知道说这个是因为唐氏症或什么样引起的。
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有增进对于唐氏症以及它所带来的这种东西的了解吗？
我们就会说病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这样。
嗯嗯，
okay, 对，那所以其实借由这个门诊，我们其实会也跟其他科的医师讨论啊，
嗯，
那当然比较知道说大家是怎么样去来照顾唐宝宝。因为有时候如果说别的不是唐宝宝的病，可能假设他骨头的状况，可能骨科医师他处理的方法跟唐宝宝
就
不
一
样，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其实除了自己之外，其实也是会希望其他科的医师也更能够多更了解这一群比较特别的病人这样。
而且也因为这个唐宝宝这边所累积出来的案例啊，我觉得对于其他科的医师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吧，哈。就你今天如果说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症状的话，你看，我们今年是民国111年嘛，102年到现在，这个就是在医学上面来讲，其他科的医师也可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哈。哎，这个对于像其他性质的遗传性的疾病，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帮助啊？
其实也是会啊。
哦，
对，那你只是说，因为有些其他遗传性疾病的病人数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说发生率其实相对来讲，糖宝宝还是比较多的。
真的哦？
对，
就是比例上面来说，是
全台湾
没筛检之前，其实是造成智能障碍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
啊，是
啊，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有做产前筛检嘛，所以其实目前生出来的人数有下降，快要变成罕见疾病了。
真的啊，
对，
但是因为
好辛苦哦，你们这个每次你们，
但是
第一群的这些爸爸妈妈真的好辛苦哦。
医疗的一个进步哈，然后大家社会的接纳，其实让唐宝宝的那个年龄也越来越长。
嗯，
就是前几天好像国外有个新闻哈，就是一个唐宝宝是到72岁过世，所以其实陪伴
好哎，
对，陪伴这一段路上哈，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不管是病友团体或者是医疗机构哈，也让我们更知道说哦，唐宝宝可能在哪一个年龄，家长也一样，会碰到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及早的做一些预防，或者是说碰到了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那我相信也是这一次做这个研讨会，要把这9年哈的时间的一些个案呐、啊、哈，可能请这些医生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家长也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历经这一些过程，那我们可能要及早的去因应。
是这个研讨会呢，每次刚才讲。这个研讨会呢，就是8月21号啊，在张荣发基金会的国际会议中心1001室。张荣发基金会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过去的那栋大楼嘛，哈，我这个非常熟悉的，真的。然后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医护人员，
嗯，
对不对啊？医护人员跟这个照顾者，嗯、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民众，如果说好奇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旁听吗？
嗯，还是可以拨电话到基金会的那个哈，看一下那个他们基金会现在报名的状况。我们还是有很多照顾或者是碰到这样子孩子的一些照顾者去参加，所以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研讨会，让社会大众能够更了解唐宝宝，然后能更友善的对待他们。
是，现在就是8月21号，
是
一共有。哎，有好多场啊，非常精彩的，
一整天
是，而且你们有表演呢。
其实唐宝宝天生就是很喜欢跳舞，
对啊，就很开心哈。
对，所以我们的舞蹈班会去做一个 opening 这样子。
是，哎，我想请教一下，就说我们现在在照顾的这个唐宝宝啊，年纪最长的是
70几，
台湾也是有70几了哈，70几，那这个爸爸妈妈都还健康的吗？
都会变成是哥哥，
就是手足照顾。
对对对，
嗯，李医师，您照顾的最长的就是70几啊？
嗯，
男生女生？
女生，
女生在台北。
对，
然后就是哥哥或是姐姐在照顾。
嗯，
兄弟姐妹在照顾啊。所以我之前的时候，像跟郑霞哦，我们在谈的这个唐宝宝。他就是后来之后的长期照顾，他就会是一个很 很甜蜜的负担呐，哈，很甜蜜的负担。所以李医师，从您的角度来讲，您会建议，就是现在你家里面有这个糖宝宝，或者是说我们社会上如何的来看待这个糖宝宝，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讨论，就是刚好有这个庇护工厂的问题嘛，啊。庇护工厂的问题之规定之不合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那您觉得我们需要什么？
我觉得会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医疗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他的这样。那医疗的部分，其实我觉得目前其实例如说健保，或者是现在医疗的提供，其实相对来讲在台湾还算是完整，那他如果说如果说也有问题该需要处理的时候，那照顾者也能够配合，愿意一起去处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定期帮他们做追踪，然后去早期知道他们的状况，那如果可以预防的就预防。那另外一个状况是说非医疗的部分，其实现在对于以医生的观点来看，糖宝宝其实不是最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他所以如果教得好的，或者是说一些功能比较好的，他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是，
所以以非医疗的观点，其实一个是说早疗的部分，或者是教育的部分。那之后的话，其实当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能够让他们多参与一些社会的一些工作或活动。那还有的话就是说，相对提供一些尊重，那我觉得这是他们比较需要的。
是，非常谢谢台大医院的基因医学部暨小儿部的主治医师李宁中医师，还有我们的唐氏症基金会董事这又美丽呢又开朗的这个林美智美智呢今天呢来跟我们分享唐氏症这个整合门诊的医疗照护然后8月21号就在张荣发基金会的1001室欢迎这个照顾者或是对这个刚才李医师还有这个美智谈到的，就是有关于社会接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这些的长期的关怀，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也是可以来参加然后如果说有家长照顾者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这个唐氏症这个基金会02-2278-9866来去知道一下研讨会的更详细的这个行程非常谢谢李医师，谢谢美智，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